今天是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百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无私奉献，矢志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书写了壮丽的时代篇章。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探寻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别有现实意义。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提及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楷模，不能不说说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的家庭。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宜恤衣，夏宜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这是李大钊先生清简一生，把自己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真实写照。李大钊先生勤政廉洁、慷慨助人的家训，也影响着他的后人坚守并践行先人的优良家风，让革命传统代代相传。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待遇颇为优厚，可是他把大部分工资都用来支持党的活动和接济贫寒青年，常使自己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冬天因买不起煤球，家中冷如冰窖。李大钊先生本人也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的对付一顿。有学生建议李大钊先生要注意增加营养，他笑笑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其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人民食不果腹，怎能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的疾苦呢？”当时为给儿子李宝华添置一件新棉袍，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念叨了好几年，可李大钊先生就是拿不出这笔闲钱。这年冬天，通过一家人平日的节衣缩食，终于为儿子缝制了一件新棉袍。就在这时，一名学生来访，看着学生身着单衣，脸冻得发紫，李大钊于是就将儿子的新棉袍送给了他。有人说他家孩子穿着土里土气，不像北大知名教授的孩子。李大钊先生却认为，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兼过度之负担，显不气节声嘶，疲于奔命。虚伪、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已从之矣。李大钊先生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棋，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棋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面去节省，余下来以后想必可以去做更大的事。”李大钊先生简朴的生活作风， 一直延续到生命最后一刻。1927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家人只好举行公葬，向公众募集安葬款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先生书写过的这幅对联，正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先生就义时年仅38岁，却给后辈留下享用不尽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李大钊先生长子李宝华，先后担任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一生清正廉洁，始终信守最好的家风就是父辈的言传身教。李宝华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想尽办法解决全国银行系统住房紧缺问题。当广厦万间在全国拔地而起时，他仍旧住在简陋的老房子里，石灰墙、水泥地、三合板的家具，沙发坐下去就是一个坑。组织上多次要为李宝华调配新房，都被他谢绝。有一次，房管部门免费为住户铺设地板，李宝华当时不在家，家人开门让工作人员进家施工，结果他回来发现后大发雷霆，批评家人浪费了国家财产。曾经有人给他寄来几包葡萄干，他硬是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连儿子李红塔吃掉的那一包也折价一同退款。他告诉儿子，我们只有一个权利，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在子女教育上，李宝华丝毫不含糊，他总是给子女们讲祖父李大钊先生的故事，并告诉他们，你们的祖父是为革命牺牲的，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但并不代表任务完成了，革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所以你们要严于律己，不断学习和进步。作为国家高级干部，组织上给李宝华配备了专车，他严格遵守公车不许私用的规定，从不让子女乘坐。孩子们从上学到工作，一直是骑自行车或坐公交。即便是女儿李乐群成家后，因怀孕即将临产，他也只让小儿子李亚中用自行车把他送到医院。李宝华克己奉公，一丝不苟。他常对家人说，当人民群众温饱难继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这一点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共产党了。李亚中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多年，却一直在副处级岗位上，眼看以前的下属变成了自己的上级，李亚中一度心绪难平。李宝华看出他有些情绪，就教育他不要只想着当官，应当知足常乐。虽然李宝华身居高位，但他绝不会以权谋私，为子女的前程出面打招呼。 而是教育子女要多为国家做贡献，不要考虑个人得失。李宝华的四个子女从小听着祖父的故事，看着父亲的身体力行，久而久之，孩子们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都继承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淳朴家风。李宝华次子李红塔曾在共青团安徽省委工作数年，当时组织准备提拔他，李红塔却有意推让，给组织推荐了他在基层检查工作时发现的一位人才。1987年，李红塔在经理工作调动时，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省民政厅。他说，我希望能为百姓多做点事情，民政尤其实在，是给老百姓办实事。李宝华得知儿子的选择后十分支持，还特别叮嘱他，民政连着民心，一定要把老百姓的事安排好。带着父亲的嘱托，李红塔调到民政厅后，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基层度过。他秉承父亲的工作作风，去哪儿都是轻车简从，不打招呼，直接深入基层访贫问苦。每每看到处于窘境的困难群众，李红塔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先生救济穷人时的样子，总会情不自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甚至自掏腰包也在所不惜。在李红塔看来，做民政工作就是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在民政厅担任厅局级干部的20年里，李红塔做了不少惠及民生、增添福祉的好事，也留下诸多佳话。任职期间，李红塔曾先后四次主持民政厅分房工作。按照政策，李红塔可以有一套自己的新房，但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每次分房他都让给了其他同志。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李红塔已经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需要改善，李红塔又一次不顾妻子家人的埋怨，放弃了最后的机会。就这样，虽是厅局级干部，十多年间，李红塔全家一直蜗居在一套55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房子没有装修，也没有好家具，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在工作中，除了因为重要公务赶时间，李红塔都是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数十年间，他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直到后来民政厅搬迁，上班距离太远，他才把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并笑称这是与时俱进。不仅对自己，李红塔对家人也是严格要求。儿子结婚时，单位同事前来祝贺并送了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气氛，李红塔照单全收，但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钱如数归还。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李红塔经常用这副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 把李大钊先生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李宝华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李鸿堂：“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他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先生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2021年七一前夕，李鸿塔作为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获得七一勋章。在李鸿塔看来，这份党内最高荣誉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革命先辈。他将勋章捐献给了家乡的李大钊先生故居，希望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优良家风能够代代相传。李鸿塔之子李柔刚在读大三时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李柔刚庄重地举起右拳，许下铮铮誓言，记得宣读到最后八个字：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时，心里突然为之一震。李柔刚后来回忆说：“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不正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一生的写照吗？”大学毕业后，李柔刚矢志国防，扎根军队教育事业。20多年里，他的足迹踏遍高原、海岛、大漠、戈壁，走遍祖国边防一线。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军，很多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功臣模范，他自己也多次荣立功勋。不驰于空想，不悟于虚声。100多年来，李大钊先生一家四代以求真务实的姿态对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更续传承，使无数忠心许党、赤心为民的革命家庭的缩影。正是广大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革命情怀，才能凝心聚力，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百年辉煌伟业。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儒家思想倡导的修齐治平，是对历史经验的智慧总结。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起伏兴衰，都充分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不同场合对修齐治平的为政理念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对广大领导干部提出了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要求。2021年6月29日，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百年征程，风华正茂，永葆初心，砥砺前行。有革命传统的传承，有优良家风的更续。走在新赶考路上的共产党人，必定交上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